监理资讯站今天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叮咛，好久好久没有给大家提醒了，酒后不可以开车，我们对于酒驾是零容忍的，但是万一有人酒后还开车怎么样呢？除了罚款罚很贵之外，还有吊扣驾照、吊销驾照这样的处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还记得吗？知道这些这个惩罚吗？我当然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很循规蹈矩，绝对不会酒后开车，但是万一你身旁的朋友有这样的习惯的话，赶快规劝他一下。那今天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这个酒驾相关宣导的叮咛的是我们麻豆监理站的承办人单中书，在我们的线上了。中书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酒驾会严重的话会吊销驾照，什么状况下会吊销驾照？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吗？
好的。那目前呢，我们的酒驾法则他如果酒精浓度超测到 0.15 毫克以上的话，是会被开红单。那如果酒测浓度呢超过 0.25 以上的话，是会触犯公共危险罪。那第一次触犯的人他处罚的内容呢，大概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有谈到，就是罚款，那还有就是吊扣驾照，那还有就是目前我们的酒驾的规定是会吊扣该车辆就是那个车子的铁牌跟行照要吊扣2年。那驾照的部分呢，机车的话它是会吊扣1年，那机车的违规的话它是会吊扣驾照2年，还要参加道安讲习6小时。那比较严重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关切的说，万一我们的行为它是触犯到酒驾，是一定要吊销驾照的人那吊销的原因它大概就是有三种情况下。一个就是说可能是有累犯，就是我在10年内有第二次酒驾的情形，那我们称之它为累犯，它的驾照就会直接被吊销3年。那还有一种就是酒测执行的时候呢拒绝酒测，那这个情况它直接会吊销3年。那一种状况是因为车祸发生的，那对方可能受害者可能会严重到重伤或死亡的，那这个部分呢驾照会被吊销。那以上这三种情况驾照被吊销的时候，他重新考照，吊销前有重新考照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有装置酒精锁，还有考照前呢必须要实施酒驾防治教育，甚至有可能是要戒酒瘾的情况，情况就会变得比较复杂了。
因为我们一直讲酒驾零容忍嘛，好多人都知道了，为什么还有人会是累犯？可能啦，我们考虑到他可能是生病了，有酒瘾的状况，所以要进行戒制的治疗。
对，因为法规他之前的在113年通过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容许，就是你可能触犯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回来戒酒。那如果说你的酒瘾成瘾的情况，或者你使用车辆其实使用车辆是一种选择啊。当我决定知道我喝酒了，不管我的酒测浓度是多少，我可能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
是。
那如果说选择一样是自己驾车或骑车，那导致于被开罚单的时候，那个也造成再犯的情况，10年内如果2次酒驾被举发的话，那驾照就会被吊销。那这个情况下，在今年3月1号开始，新法制规定，2次酒驾的人就要求强制要戒酒，而且那个戒酒是要自费的
等一下，你刚刚讲说，在今年113年的时候，其实有新的规定，有更新了，是不是？
对，就是3月1号开始实施的，它的法令就变成会比较严格，变成2次酒驾的人就强迫要去戒酒。
原来不是这样吧？我记得好像是3次，不是吗？
对对对，在之前的话那之前的法律它是规定3次，可是因为我们的酒瘾的治疗跟酒驾会因而被开罚单，其实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成分值是因为它有酒瘾的情况造成的。那这样的情况你透过可能强制取缔，可是他的身心可能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内的治疗，那可能才能够化解或是改善他现在的驾车状况。 所以法规它就变成说，只要有二次酒驾情形的人，那就是要强制要戒酒。
强制戒酒，而且它其实有一个戒酒的规定，它一年内好像要有经过几次的这个评估，不是吗？
是是，我们的戒酒规定哈，它有一个法律叫做《酒驾防治教育及酒瘾治疗实施管理办法》的第二点哈，在这次修法里面有修到说，它的是二次酒驾的人要强制戒酒，那戒酒的一些强度哈，必须要在一年内完成12次的回诊治疗。那经过医师的确认说，这样子整个酒瘾的疗程是完成了，他会出具一个证明书，让我们的驾驶人再持那个证明书，才可以来先再报考驾照。
哦，好，所以要先评估，要先治疗，一年至少12次的评估都合格了，你才有资格再去重新考领驾照。
是的，是的
啊，好，有资格而已哦，还没完呢。我记得刚刚钟叔讲到说，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教育训练，
对
吧？
对对对，是。
好，好，这个部分怎么执行呢？
好好的。那酒驾防治教育哈，它的课程的话就比较综合，不管是包括酒精成瘾的治疗的课程，也有包括我们一些交通法令啊，跟防御驾驶啊，或者是生命教育等等的课程。那这个课程的安排哈，对象一样是因为酒驾被吊销的驾驶人，他吊销期满想要重考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自己去找这个酒驾防治教育课程来上。那这个课程呢，它的时间是2天的课程，有15小时。那重点是这个课程也是要自费，自费的金额是2800元。那以目前
不便宜。然后呢，这些课程是都要到监理所站才能上吧？
对，以目前为止我们的课程的话，如果有要咨询的话，可以打到监理站，在地监理站去咨询也可以知道开课时间。那公路局呢，他统一在监理服务网上面有揭露一个就是防治教育的课程查询，那你只要输入你想要去的监理站或者是一个时间日期，他就会把附近就是有开课的课程都会帮你连接下来，那透过监理服务网去做报名预约的动作，这个是要预约的而且是自费的。
OK， 所以我如果因为酒驾累犯，或者是拒测，或者是种种原因，我被吊销了驾照，要重新考领的话，前提就是要先经过这个教育训练15个小时，而且是自费。然后呢，你还必须要经过这个合格的医疗院所评估，有这个酒瘾的评估都是合格的，才有资格，是吗？
对。假设说你的驾照的状况是因为酒驾被吊销的，当然我们刚讲的酒驾防治教育课程2800的课程是一定要上的。
是。
那在驾照被吊销的状况之下呢，因为你又是10年内2次酒驾，好，那这个情况呢就必须要再加一个酒瘾治疗，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好，
治疗课程。那两者都完成之后，才能够到监理服务网去做网络预约，然后准备我们要考试了。
OK，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个有期限吗？好比说我评估治疗，因为你刚刚讲10年内嘛，那我是不是10年内完成这两个作业，我就可以重新考照呢？
哦，对，我刚刚讲的哈，就是说，我们讲的二次酒驾哈，它的强度就是在现在的规定是在10年内，如果第二次酒驾的话，这些驾驶人他要回到重考驾照的时候，就必须要戒酒瘾。那我们的戒酒瘾的证明书，跟我们的酒驾防治教育的课程的完成的证明书，这两者证明书都是1年内有效
啊。
那你要趁这我们证明书拿到那1年内有效的时候，赶快来报考，而且是就把它考过去，考过。
OK， 好，这个是特别给大家做提醒，曾经我们犯错了没关系，我们还是给予大家补救的机会，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了教育训练，自费的教育训练，然后还有酒瘾的这个评估，通过了以后你才有资格重新考照。那我记得像这种有酒瘾的人，他开的车子要有酒精锁，不是吗？
是的，是的。那现在我们的法律在大概3年前就已经有实施说，只要是 酒驾吊销重新考领驾照再出发的人哈，那他的装酒精锁的状况哈，至少要装满一年。那你要有装好酒精锁的车辆到监理站去登录说啊，我这个车子已经装好酒精锁了，那我驾照笔试度考都过了，所以我才可以领到驾照。那领到驾照的时候啊，我们的限制这个驾驶人哦，他要使用有装酒精锁的车辆使用一年期满之后啊，才可以取消他的限制。就好比说我们可能就是希望说在这一年里面还是持续的就是不喝酒开车的状况，然后状况都很稳定了，那我们再把这一个限制的形式再把它取消，让它能恢复正常的车辆都可以使用的。
了解了解，不过我想大部分的民众都没有碰过酒精锁，不知道钟叔有没有遇过酒精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它会怎么样为我们的这个安全驾驶做把关呢？
是的，好，我们酒精锁的装置哦，它是透过跟厂商，就是我们在驾驶人他要考照或者是说他要上酒驾防治的时候，我们就会提供一些就是台湾目前合法厂商的资讯，那他可以透过这些厂商的名单资讯哦，自己去洽询说离他比较近的，也方便说酒精锁的装置哦，它是装机之后哦，每个月他必须要回到厂哦，再去做他的资料，就是使用资料的资料下载，那要确保说这个酒精锁它有持续稳定之下使用哦，并没有说机子坏掉的问题。
嗯哼，
好，那这个部分呢，他就是每个月都要回厂检测，那回厂检测他要选择他方便可以到的点。好，那使用上呢，就是每一次发动的时候，他会进行希望你进行吹气，那吹气的过程如果说有测到一点点酒精成分哦，我们现在刚开始有讲到酒精浓度哦，在法律规定要开罚单的标准是吹气浓度0.15毫克哦。那如果说它酒精锁打开之后呢，你要吹气，它只测到大概0.15以下，比如说0.07，好，它有测到酒精浓度哦，车子还是不会发动，
还
要确保说你是完全没有饮酒的状况开始使用
哦。好，无论如何酒精锁超级麻烦啊，每个月都要定期回去检查校正，对不对？然后呢，每次开车就要吹气，只要有一点点酒精反应，我刚刚吃两颗荔枝也是不可以的，就对了。
如果测到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发动。
所以嘛，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洁身自爱，平常不要这个酒后开车。那其实如果说你非得要有一些这个开车的话呢，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有很多的选择。那希望大家可以好比说我们可以找代驾啦，我们可以这个不要开车，找亲友来这个帮忙我们驾驶接送，好，有很多方法啦，所以拜托大家绝对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对吧？
对，这边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呼吁哈，因为我们酒精锁的设置哦，其实它已经有大概3年的时间了，可是大家对于这个哈是使用上真的很不方便，那也希望说不小心被开到酒驾罚单的人哈，那透过我们今天的访问哦，能够知道说其实酒驾哦，它的处罚会越来越深，然后也会带给我们驾驶人哦，其实使用上还有一个金钱压力真的很大很大哈，因为我们听过学员的分析哦，跟他的实体经验来讲的话，假设他真的是酒驾吊销，他要重考以前，可能他需要参加酒驾防治教育啊，要去戒酒啊，然后事后要装酒精锁，还要去租金费用这边等等，加起来多少几十万的代价，这个
而且超级麻烦，没错，而且还背负这个酒驾的罪名，而且甚至有可能姓名啊，他的图像这个照片啊都会被公布，太丢脸了哈。所以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对于酒驾零容忍，绝对不要有酒后开车违规的行为出现。好，这是有关于我们好久没给大家做提醒的酒后开车的这个叮咛，那当然也希望大家绝对不要因为酒驾而衍生其他的事故，拜托拜托，一定要洁身自爱。那这个是我们麻豆监理站钟叔给大家做的提醒。不过接下来几天，我想大家非常期待的连续假期要到来了。关于连续的假期，我们公路局方面呢，其实有一些规划，对不对？
对，是的。
这个钟叔也有掌握，是不是？
对，我想说趁今天哦难得来访问哈，想要跟大家就是宣导一下我们的清明节连假疏运的优惠措施。
嗯，好哦。
我们的优惠内容哦，就是票价跟转乘上哈有一个优惠哈。那实施的时间呢，就是我们连假期间4月3号到4月7号的凌晨截止哦，12:24截止。那票价优惠方面呢，我们的国道客运哦有一个平常优惠，或者原价有打85折的优惠。那透过转乘哦，假设我们搭乘的是国道客运、高铁或是台铁哦，在10个小时内哦有转乘当地哦的客运业或者是市区客运的话等等，那享有一段票价或者基本里程是免费的。
哇，
那如果说大家呢就利用连假时间哈、比较充裕的时间想要到东部去玩，好，那东部的优惠呢我们有加码，就是4人同行1人免费的专案。那持有东部合法旅宿业的住宿凭证，或者是说我们搭乘台湾好行啊，好、到当地去旅游的话，它是4人同行1人免费，那而且回程的总票价可以再折抵200块，
还不错。
也有一个就是通过大众运输到当地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租借脚踏车。好，那脚踏车优惠的话，也是国道客运呢有指定业者租车的优惠。那持来回票价还有租车享受的折扣呢，也是一样哦。我们租汽车可以抵200，那租机车呢可以抵100块等等的优惠措施，就等着大家来使用。
OK OK， 到东部去，特别有4人同行1人免费，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在地有脚租车的优惠，租机车、租这个汽车，好，都有折扣。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好好评估一下喽，对吧？
是的，
嗯，好哦。而且呢，我觉得坐这个国道客运哦，优惠硬生生比我们的连续假期还多一天，从4月3号凌晨0点起就有优惠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好，我们就这个选择大众运输工具，不用自己开车，不用找停车位，好，省掉好多的麻烦。可以评估一下，我觉得公路局寄出这样的优惠措施哦，对于很多的这个乘客来讲是蛮友善的。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好好的来利用。好。那关于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不知道不中枢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这个再给大家做提醒的，或者是再给大家做这个总结的呢？
好的，那我们的连假即将来临哈，那也趁这个时候呢，可以到外地去赏赏花、看看花。那行车过程呢，也请大家哈，就务必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哈。
那骑乘机车呢，记得一定要安全帽要戴好戴满。好，那如果上车呢，骑车开车呢，也注意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哦。连后座的小朋友或者是后座的乘客哦，都要做好安全的防护。那这边的话就预祝大家就行车平安，身体健康，谢谢。
谢谢我们麻豆监理站的钟叔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叮咛。以上监理资讯站相关宣导由嘉义区监理所提供。